主，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给我们这么好的阳光。主，我们需要你的滋润，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灵。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今天呢，想跟我们一起来看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个就是讲到说呢，因为14章到第16章呢，基本上呢都是耶稣都在讲他要离开了，他要离去了。他的离去预备门徒的心，就是等他走了，在他再来这中间呢，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应当怎么办，他留给我们什么东西。那这个，那同时他也讲到说，他的离去，他的往父那里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祝福。那其中有一个祝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他离去呢，在16章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因为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可是我若去了，就差他来。为什么他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呢？他说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他在，所以
有这个就不需要那个。
对，
这是的，有他就不需要有另外一个圣灵保惠师。可是为什么如果他不去的话，他不往父那里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差派下来？这里头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去表示什么？这个就是说他去表示什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哈，他为我们去预备住处，对，狗妈讲的对。还有呢，秋月说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计划。他这个我若不去，这个去的意思包含的是他的被钉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是包含这一切。所以如果他不先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他不在十字架上他不先替我们流宝血，替我们担罪孽，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一生的罪污的话，圣灵能够住到我们里面来吗？不能够的。因为圣灵呢，为什么叫圣灵？叫圣洁的灵，圣洁的神的灵，圣洁的灵只能住在被宝血洗净过的地方。所以耶稣若不先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没有资格来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好，所以他说他去呢，就把圣灵保惠师赐下来。那他的去呢，带下来的一个极大极大的祝福，跟他一样美好的呢，就是圣灵保惠师。可是借着他的离去，圣灵保惠师的下来，不是下来在旁边，圣灵保惠师下来在哪里？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就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很亲爱的，也跟耶稣同进同出，耶稣拣选他们，跟他们同吃同住，同进同出。好，我们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说，哎呀，可惜我晚生了2000年，又不在巴勒斯坦，不然的话，或许我也可以跟着他。我们心里头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遗憾，生不逢时，哈。可是耶稣说呢，可是如果根据耶稣的讲法呢，我们现在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呢，是比当年的门徒跟着耶稣进进出出的要有福气。因为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升天，圣灵没有内住以前呢，耶稣跟门徒是分开来的，耶稣是耶稣，门徒是门徒。可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呢，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借着圣灵的内住呢，他把所有的门徒信徒呢带进一个新的跟他的关系里面。那个关系呢，就是他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葡萄树在枝子里面？有没有枝子在葡萄树里面？好，借葡萄树的枝浆流通到枝子里面。好，葡萄树是什么样的本质，里面拥有什么东西，都流到枝子去。这个葡萄树是该这个树葡萄树是要结葡萄的，枝子就结葡萄。所以葡萄树借着枝子呢，把它的本质，把它的丰富，把它的特性都彰显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枝子呢，也是在葡萄树里面，是连于葡萄树。所以呢，借着圣灵的内住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进到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实际，叫 reality。我们感觉到也好，我们感觉不到也好，都是一个真实。 那这个呢，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呢，耶稣这个就是耶稣跟门徒进入的一个新的关系。好，那我们那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里面呢，耶稣强调了一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第四节，我们看第四，他这个地方第一节讲到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从这一节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对于父的那个完全的依赖。好，所以我们读福音书哈，我们读福音书一边呢，我们要读福音书，最主要就是要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工作，认识耶稣的性情，认识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好，特别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我们要留意看，因为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的那个模式。好，那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跟父神有一种很深的、很依赖、很完全依赖的一个态度。他说：“我是葡萄树，那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呢，需要有人栽培才会长，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呢，我如果长得好的话，我完全是靠父。好，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父怎么差我来，我又因他活着。哎，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讲了，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这个凡属我，这个属我就是在我，哈，还是在我不结果子的，哎，就是说看起来呢，这个枝子哈，在原文里面跟原来的树枝呢是不同的字眼，比较像那个是缠绕在葡萄树上的一些蔓子。好，一些杂藤，一些蔓子，是不吸取葡萄树的枝浆的，是不能结果子的，是缠绕在葡萄树上，可是不能结果子的。啊，所以呢，这个栽培的人呢，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剪掉。
那个蔓子就是系在那个葡萄树上的，挨到一样的，那个枝子一样的。
是是是，看起来很像的。
就是一
对，因为枝子的话呢，只要是连于葡萄树的话呢，就应该会结果子的。哎，可是有些时候太长了，有些时候枝子太长了，反正结的果子不好。像我们有种果树的人都知道，每年到春天来什么时候就要去 prune 哈，就要去修剪它，让它枝子不要那么长，好，可以结果子结的比较好一点。哎，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哎，那这个修剪的话，他说呢，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所以这个剪子要来修理这些会结果子的枝子呢，神的手呢会来。那个栽培的人就是神嘛，神的手会来修剪它，哈，然后那个不结果子也会来修剪，可是不结果子是要把它剪去，把它剪了丢到外面，可是会结果子呢，不会把它剪掉，是把它修剪，哈，会留着枝子，可是把一些拦阻它结果子结得更好的东西呢，把它修剪掉，哎，那我们呢，既然是枝子的话，我们的天父做不做修剪的工作？他怎么修剪我们？
圣灵，
他是圣灵来做修剪的工作。那圣灵用什么来修剪我们？圣灵要工具，对不对？你要修剪要有工具嘛。哎，用什么修剪我们？
用圣灵话，
用神的话。哎，神的话，还有呢？
我们各方面神迹
是，
遵守主的命令，照着主的话去做，
对，
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就清洁了，
对，
那我们就可以结果子了，我们传福音。
对了对了，这个修剪的话，其中有一个呢，神或者是圣灵所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有些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不信，好，那神的话下来，有些时候圣灵用一句神的话来修掉我们的不信的恶心。有些时候我们贪爱世界，对不对？好，贪爱钱财。哎，有些时候神的话进来哈，比如说我们读到一句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哈，就贪爱钱财的人呢，就要被各样的私欲，被各样的愁苦呢刺透了，哈，或者是说那个钱会长翅膀飞掉，哈，这些都是神的话。我们如果读的话，这些话进到我们里面呢，就会修剪掉我们贪财的心，啊，类似像这个样子。好，所以圣灵是用神的话，那圣灵用神的话的话，我们就必须去读神的话，去领受神的话，或是去听神的道，圣灵才能够有道可用来修剪我们，来洗净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圣灵是要做工，可是我们有我们当尽的那份工作。 对，就是我们要去领受，我们要让自己有机会去听到神的道，有机会让耶稣基督丰富的道理进到我们心里头来。哎，那这样圣灵就可以用这个道来洁净我们。那除了这个道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是圣灵或是神所用的工具来修剪我们的？嗯，好，圣经，对，圣经，神的道就在圣经里面，是的，哈，还有呢，啊，试炼，对了。哎，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是不是在修剪我们的时候？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没有这样想到，我们想说苦啊苦啊，我怎么这么苦啊？神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挪去这个难处呢？哎，可是却不知道呢，神就是留着难处要修剪我们，修剪掉我们的急躁，第一个，哎，修剪掉我们自己人的冲动，我们人的才干，对不对？哎，他就借着难处来修剪我们。对，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我们要忍受各样的苦难，如同把它当作是神在管教我们，哎，要忍受这些难处当作是神的管教。英文说 endure hardship as the discipline of the Father， 哎，把一切的难处，我们的困难，好，环境上困难。啊，你周围有难相处的人，你环境上有很棘手的事，哈，身体上有病痛，经济上有困难，哈，把这些要耐着性来承受它，来忍受它，当作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修剪。哎，修剪的目的呢，不是要叫我们受苦，不是要叫要不是要剥夺我们，是为了要使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呢，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哈，都觉得忧愁，可是未经过的人呢，结出什么？结出功啊，结出果子来，结出就是平安。哎，所以未被经过、被修剪过的人呢，就会因此更多的结果子，结出平安，结出神的性情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说神要修剪，可是修剪怎么修剪？我们在被修剪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修剪，哎，不是神不爱我们。哎，注意这一点啊，哎，然后再来看哈，他说呢，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哎，这个话呢，在十三章耶稣有没有讲过一次？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全身呢已经洗干净了，因为我的道，啊，所以耶稣讲的道，他们听了，他们信了，就干净了。哎，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呢，听而信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一直一直的在被洗净，哎，这是很实在的啊。接着第四节，好，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住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哎，只要枝子在葡萄树上，葡萄树的一切枝浆就会流通去供应这个枝子。啊，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说要常住，这里呢，我特别标出来呢，就是作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既然是像葡萄树跟枝子，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基督里面，常住在他里面，啊，只要我们常住在他里面，他自然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啊，另外这一面我们他在我们里面，这一面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不用去争取，我们只要争取常住在他里面，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说呢，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常住在基督里面，
领受他的话语，
领受他的话语，是，
那就是，一种神命的引导，
对，
那在遵守
祷告
的命令，那我们就会在他。
对，我们先，我刚刚狗妈妈讲祷告，薛妈妈讲领受神的话，这都是对的。可是我们先想一点，就是我们原本哈，就像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的，他说我们原本是野橄榄摘子，野橄榄。后来呢，是插枝插在这橄榄本根里，真橄榄树里面了。是怎么被插进去的呢？我们原本不是他的枝子，后来变成他的枝子，是借着什么进去的？
这是圣灵
啊，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可是我们这边是什么？我们要有什么才能够成为葡萄树的枝子？是透过什么？信，对，信，用信来支取耶稣的宝血。对，所以呢，从我们一开始能够进入，能够成为那个枝子的话呢，是透过信，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福音的道，哈，信神的话， 所以我们进入呢，成为枝子是信，所以要继续保守在那个在葡萄树里面，是不是一直都是靠着信，对不对？一直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直信他来是为我担罪，我重罪都已经得赦免了，神是我的天父，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是蒙救赎的儿女，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一直的相信，一直相信说耶稣的话呢，不是一般人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神的道，一直信，对。所以而这个信里面，如果我们真的信的话呢，我们信他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呢，我们对他就应该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是渴慕，对。还有呢，顺服，对。所以呢，就是你，我们是信他，然后从信又进到顺服里面。那顺服，顺服什么呢？具体的来说，我们顺服耶稣是顺服什么？就是顺服他的话，对。所以呢，所以就是这个样。另外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7节、28节讲呢，他说现在有恩膏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好，这个恩膏指的是什么？
圣灵。
圣灵，对。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圣道跟圣灵两边一起，让我们能够常住在基督里头。就是神，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就去遵守，我们就去顺服。同时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透过神的一句，给我们神的一句话来引导我们，或是在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拦阻，给我们一个催促，我们就顺服他。或是他有一个引导，你们我们就顺服他。所以当我们借着顺服圣灵的引导，借着顺服耶稣的话呢，我们就常住在他里面。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常住在神里面呢，不是一句，就说是这么一句话，可是圣经呢有给我们一条路可以走。好，就是借着信以至于信，一直的信他，一直的信他。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甚至跌倒，好，软弱可怜，还是继续信他，信他保险的能力，信他救赎的功效，信他在天上为做我们大祭司，信耶稣对我们的爱，好，信我们保险，信他保险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被他接纳，一直相信，一直站在这个信的地位上，好，那我们就可以常住在他里面，常住他里面，他自然就在我们里面，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他这个地方讲到说，第五节哈，第五节说，第五节他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第一节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是，然后父是栽培的人，他是讲到这个葡萄树跟父的关系。可是第五节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讲到耶稣跟门徒的关系，就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然后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如果照我们刚所讲的这样呢，常住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一定结果子。那关于这个结果子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呢，这个枝子的功能哈，这葡萄树的枝子，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就是结果子。对，如果枝子不结果子，枝子有没有还有什么用？没有用，被丢在外面。他说人死起来就把它当着，就把它烧了。哈，这是很有意思。他用葡萄树，耶稣用葡萄树比喻他自己跟还有我们是在葡萄树里面。我们知道是说各种的植物哈，有些植物的栽种哈是为了观赏用的，譬如说像樱花哈，在日本有樱花，还有我们这里有一些树呢是种它的，是为了观赏它的花或者观赏它的叶子。是不是？那还有一些树啊，像香柏树哈，还有那个红木林的那个红木哈，这种树是为了干嘛用的？是为了它的建材用的。可是你说葡萄树能不能拿？有没有可观赏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有印象葡萄花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印象，对不对？你看到葡萄的话，看到葡萄树，只是看它有没有结果子。所以它也不是为了观赏花或叶，它的枝条怎么样，能不能做什么？不能，连做钉子都不能够。它是弯弯的又细细的，所以呢，葡萄树整个的功能是为了结果子，葡萄枝就是为了结果子。 哎，所以我们呢，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呢，就是为了结果子，而且一定要结果子。哎，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翻过来看第十五章，过来看一节经文，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念。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地方讲说耶稣呢，我这些日子呢，常常在想这节经文，常常这节经文常常在我里面啊，而且我就用这句话呢来回应主，就是说不是我们拣选主，是主拣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会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聪明懂得要耶稣。哎，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他特别讲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哈，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呢找如果要拜师父的话哈，拜在谁的哪一个名师的门下的话呢，都是学生主动去找老师，哈，找一个拉比。哎，他说啊，马加列是个很有名的老师，所以保罗就拜在他的门下受教，哎，所以是学生选老师。可是现在耶稣说，不是你们选我，是我选你们。哎，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呢，不是我们懂得要耶稣，是耶稣要了我们，是他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到了时候就派人来跟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得救了，还把能够信他的能力给了我们。那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地方说，我拣选你们是为了什么？他说，并且除了他拣选的，而且怎么样？他就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这个分派哈，就是指派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意思 ，appoint 哈。所以他说，我不仅拣选你们，而且还指派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这个分派呢，有一层意思，那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都是枝子，哈，虽然都是要结果子。可是呢，神会叫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托付，有这么一层的意思在。另外这个分派呢，也有那个领受大使命的意思在。就是耶稣不是差派门徒说，你们去嘛，要为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这个分派呢，隐含的这一层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那个大使命的含义。可是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岗位，即使都是传福音，哈，薛弟兄在 Morgan Hill 传福音，那狗妈妈、王妈妈呢，在那个老人公寓传福音，哈，那我呢，可能在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岗位，啊，除了传福音以外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肢体、在弟兄姊妹当中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种服事，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神对我们有不同的托付，这个叫分派。所以他拣选了，他也一定分派我们，一定会差派我们一份工作，不会说不像有公司雇你来的。他说你问老板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给你，不会这个样子的。他请你来，神耶稣一旦拣选我们，他就一定分派我们。那我们如果好好的在那个位置上常住在基督里面，就必然结果子。哎，那这个结果子呢，他说呢是要叫父呢。他说叫结果子呢，这个后面我们如果再翻回来第五节第八节来看哈，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结果子，因为这果子呢，我们如果结果子呢，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同时呢，我们要荣耀神呢，必须结果子才能够荣耀神。哎，这个枝子结果子就叫栽培的人得到荣耀，就是哇，你真会种啊！你这葡萄，你家的葡萄是结那么多果子，你真是会种，是不是这个样子？哎，那个荣耀就归到那个栽培的人，或者也荣耀也归到葡萄树。我们不会说这个枝子真是好枝子，我们又说这棵树呢是好树。哎，你看它结的果子这么甜。所以从我们的结果子上呢，耶稣就得着荣耀，我们的父神呢就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耶稣，荣耀耶稣的话必须结果子。好，对，我正要往这个地方讲。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圣经上有提到哪些果子是我们该结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来讲一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恩慈还有良善，哎，还有信实、温柔、忍耐，哎，那这几方面呢是属于哪？是属于什么的果子？
属于
我们性情的果子，哎，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哈，仁爱、喜乐、和平，那是我们自己，不仅父神要享用，我们自己都享用这个果子，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是不是自己都活得开心，就活得好？哈，喜乐跟和平，还有爱，一个不能爱的人，是一个最枯干的人。哎，我们里面的温润，我们里面的幸福呢，不是在于承受别人多少爱，是我们爱多少。因为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别人的爱对我们就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一个重担。我们不享受，很多时候我们是享受在我们的爱里面，我们的能爱里面，是这个样子。就像这狗妈妈很能够了解，她一直从小呢就生下来难产，好，那个脑子里头缺氧，所以从小呢她就是很不容易带她。可是狗妈妈因着爱，就一直到四十几岁都是这样的照顾她，里面因爱有喜乐。对。对，因着爱就有付出，因着付出呢就有满足，对，所以这个呢，我们讲到说圣灵要结的果子，我们要结的果子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让耶稣基督的性情呢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那这是耶稣来救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目的，让我们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所以神拣选我们啊，拯救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将来进天堂而已，那是其中之一，可是不是就是这个。有一个更重要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对，所以我们要为能够结这个果子呢，要渴慕结这个果子。对，我很多时候我们懂得羡慕人家的好房子、好车子，可是好身材，可是我们就不懂得羡慕耶稣的好性情。所以这个要用羡慕来进入，用羡慕，好。然后另外还有，除了这个果子以外，还有什么果子？我们说说看。
各样善事的果子。
啊？
各样善事。
哎，各样的善事，对，这是在哥罗西书说的。传福音也是果子，对，各样的善事。好，他说这哥罗西书呢，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说让你们呢可以多多认识他，好叫你们在各样的善事上多结果子。那这各样的善事是指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比如说，不太会讲。盲人他有什么急切需要，困难中我们要去帮他的忙。
对，这叫怜悯的恩赐。对，这个各样的善事哈，并不是像一般佛教想的修桥造路啦，这种固定的某些事情叫做善事。所谓的善事呢，就是神为你预备你做的事，神预备你要你做的事都叫善事。因为他要我们做的功呢，每一件功呢都是美善的。哎，那这个是跟分派又有关系了。他分派你在哪个岗位上，就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工作，对不对？有些刚刚薛妈妈讲的，有人有急需有困难，你去帮助他，这是怜悯人，这是帮助人的一个恩赐的工作。可是另外一种工作叫治理教会的工作，对不对？是教会需不需要这种人治理教会？还有有一种在外面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好，灵魂失丧，那我们需要有人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传福音的工作。对，另外呢，我们有人生病了，或是心情不好了，我们需不需要去安慰他呢？去鼓励他，用神的话鼓励他，还为他祷告，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善功呢？是不是？这个也是的哈。教主日学当然是善功，哈。然后你在家里头，你在家里头为了主的缘故，好好的做你的家事，哈，好好的照顾你的儿孙，这是不是善功呢？是的，为主耶稣所做的。好，按照主托付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善功，所以在善事上多结果子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照耶稣所托付我们的事呢，样样都把它做好，样样做到，而且样样做好，这个叫多结果子。这个就是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中一种很深的满足，是从成就感来的。在神造人呢，给人有几个基本的需要，成就感是其中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种成就感，才会觉得活得好，你里面才会觉得满足，才会觉得人生有意义。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在乎这个东西，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人说钱赚够了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不是这样的。 哎，我们需要把里面你有的那份流通出去，好，在善事上多结果子。哎，还有呢，刚刚那个就是天君刚刚讲的传福音，啊，那对公益的果子，对公益的话就是生命的生命的一个你行事为人是在一个公益里面有公益的生活。啊，不骗啦，啊，不诈啦，啊，而且怜悯人啦，啊，哎，正直啦，啊，公平啦，啊，这是生命里面的东西啊。还有传福音的果子，就是这福音传到各地都结果哈，啊，都结果增长。哎，所以传福音呢，就是借着传福音也可以结出果子的，那是得救的灵魂的果子。那现在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这从信主以来，这个果子结了没有？有没有结这个果子？
结一点点。
哎，那感谢主，继续结。哎，只要有结一点点，就会继续结。
你上堂的你写。
这样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渴慕。哎，你跟主祷告，说主把得救的人数给我。哎，像有人就说，你如果不把什么给我，我就宁可死。啊，就是求主把得救人数加添给我们。哎，所以为我们的小组，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小组，为我们的教会呢，要求这个。这种的果子，这个要求的，哎，所以另外还有没有别的果子？还有圣经上还有没有讲果子？嘴唇的果子是什么？得救之人，哎，承认主名之人所嘴唇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赞美。
赞美。对，那这个赞美呢，就是这个赞美哈，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很机械化的讲一番赞美神的话。这个赞美呢，是你心里头对主充满了感恩。对主的荣耀有一个看见，所以常常呢就不自觉的就冒出来，哎，常常说，哎呀，我感谢主啊，哎，这个事情，哎呀，真是感谢主，哎，遇到难处也是我感谢主，神一定有办法，哈，这个是感谢主，在国内的基督徒呢，口头禅就是感谢主，他即使他下面要讲一句抱怨诉苦的话，他先讲一句感谢主，哎，对不对，天君？大家都说感谢主，不管怎么都感谢主，感谢主。哎，好，你大声一点。嗯
哼。
这个唱
过了黄
灯，
就这样子。对呀。当没有唱过黄灯，就停下来，感谢
灯。是谁这个样子？啊，是啊，你自己是吧，对对对，就是常常感谢主。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赞美比较摸不着边，好，可是感谢，我们从感谢进入，啊，用感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好，所以我们常常感谢主。感谢呢，就是一个赞美的形态之一，哎，所以我们常常感谢，也常常赞美他。赞美的话，要用一点脑筋去想一想，嗯，主耶稣，我渴望呢，对你的。永能，对你的神性，对你的伟大，我渴望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看见。好，那有些时候要用点心去想它，不然我们的脑子想东想西，想不到主。那我们读诗篇，我这几天呢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读诗篇，哦，讲到神呢，什么他从亘古就有他的宝座怎么样，他怎么创造天地。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经文呢，我们借着这个读呢，我们这灵里头就开始在感应神的伟大。他就把那个神的伟大借着这些诗词所描述的呢，刻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灵有一感觉，我们就是在吸收神的那个伟大，在读当中吸收。哎，所以这个读诗篇呢，让我们对神的那个伟大有一个意识，我们的心灵有一个感觉呢，是神给我们的一条途径。哎，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怎么知道他伟大？是看到他所创造天地，会想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花呀，看到草啊，看到蓝天啊，看到白云，我们要来称颂主，哎，要来称颂那主。看到夕阳无限好，我们要赞美主，说主，这一切都是你造的，你所造的尽美尽善，你的能力是何等的，你的能力是何等的丰富，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哎，所以常常说一些颂赞他的话，因为这是我们该结的果子之一。好，如果你现在还不能领人归主的话，至少颂赞他，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条路，对不对？哎，然后呢，在这一切的结果是哈，对，跟我一样，对。他说呢，你看哈，我们看第七节哈，你们第七节我们念一次，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这是第七节，我们再翻到第16节，再念一次。 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地方提到果子，都跟着什么连着一起讲，都跟着祷告一起讲，对不对？你们凡是你们向父所祈求的，他就为你们成就，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他就为你们成就。所以你看到那个路线没有？就是我们要结果子，我们需要结果子，我们应该结果子。我们的存在的目的，我们在基督里头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是借着结果子显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借着结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父神。可是如果要结果子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常住在他里面，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要祷告，要祈求。所以这是结果子另外一个路线。啊，你要你这个这节我这个这一阵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呢，这个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就是我们要结果子离不了祷告。哎，圣灵结果子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是怎么样做什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奉主的名祈求，就是祷告。哎，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就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忽略那个祷告，我们能够祷告的这个特权是何等的了不起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呢，我们现在看清楚了，结果子跟是透过祷告，结果子是我们要常住在基督里面，那就要遵守他的道，要信遵守他的道。可是同时呢，也在信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哎，可是他在第七节讲到说，常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住在你们里面。好，凡你们祈求，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地方讲到说我的话在你们里面，好，他这里不是讲我在你们里面，是讲我的话在你们里面。这个里头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祷告要蒙应验的话呢，要蒙应允的话呢，这里头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必须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就不是我们妄求，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求，是有神的话在引导我们去祷告。所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就表示说我们的祷告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祷告，我们的祷告呢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在祷告，是神的话引动我们去祷告。所以上一次薛弟兄也提到说呢，我们不能光根据十四章那一节说你们若奉我的，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好，有人抓住这句话，就是哎，这是圣经上说的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那我要求一栋100万的房子，他就应该可以替我成就。那我们要知道说呢，就是那个地方是强调呢我必成就，讲到耶稣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代求，甚至为我们应允祷告。好，他在那个地方做事，可是他这里呢不是在讲祷告，他在讲耶稣往父那里去。那如果我们要了解祷告怎么样可以蒙应允的话呢，要从圣经里面其他有关乎祷告的经文配合起来一起读。好，那其中有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常住在我的里面，就表示说我们跟耶稣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好，因借着信借着顺服跟耶稣有一个相联合，而且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祷告呢是按照他的旨意祷告的。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跟耶稣有个对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又不是自己随便祷告，是在圣灵的引导，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祷告的话，我们这个祷告是百发百中。哎，
这是一个条件。
哎，是，对，就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原则啦。当我们讲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讲，就有些时候会不小心把神想成太，好像
那变成妄
想，哎，好像神有点要谈条件这样。可是我们如果讲原则的话，我们就说神是有原则的。
principle
对的。哎，就是这是一个祷告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就看清楚了，我们要结果子跟祷告是有关系。那我们就想到说呢，我们想到说耶稣呢，在后面呢，接着下来那个地方呢，第十五章接着下来呢，就讲到门徒，讲到耶稣就预言到呢，世界要恨恶门徒。好，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当我们耶稣离去以后呢。门徒跟耶稣要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同时呢，耶稣的门徒呢，跟世界也要进到不同的关系里面。哎，所以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若是与基督相连结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跟世界有一个分开。哎，耶稣说呢，你看我们看第十五章哈，哎，第十五章的十九节，我们念一次。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哈，这一节里面呢，世界出现几次？啊？几次？五次。就这么一节里面讲五次，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这节的重点。可是这个重点呢，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说呢，在于就是说，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会遭受恨恶，世人的恨恶，遭受逼迫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如果我们属世界，世界就爱属于他的人。可是我们一旦不属世界，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体系、跟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已经有分别了，我们就会被恨恶。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若有人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就一定会受逼迫。”你人家都譬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哈，公司的人呢都时间没都报假账，你就不报，你这个不报就把人家给坏事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公司的人呢都是时间没到就先开溜，你就一定要准时，你就你这个准时让他们看就不顺眼，是不是这个样子？对，你跟他们一不同的话，他们就讨厌你，他们就接纳不了你，哈。另外呢，这个地方就我们必须了解到哈，就像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是个 reality， 是个真实。我们也是不属世界的，除非我们不属世界，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属基督。我们不能又属基督又属世界，因为耶稣是不属这世界的，他是从上头来的，是跟世界不融在一起的，就像油跟水融不在一块一样。油可以飘在水上，可是油跟水是不融的。我们基督徒在世界里面也应该这个样子，是在世界里面，可是不属世界，不能水乳交融。我们如果跟世界水乳交融，我们就属世界，我们就没有属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要结果子的话呢，这一点必须先做到。所以我就想到创世纪，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在讲到说神创造第一天，那他第一章都讲创造，六天创造什么嘛？他在创造，他在使天上充满飞鸟，地上充满走兽，还有树木啊、蔬菜以前，他先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在充满之前，他先做一个工作是什么？是做分开的工作，是吗？他先把黑暗跟光分开来，对不对？哈，然后呢，他把陆地呢跟海分开来，他把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来，先把分开以后，才有空中嘛。先分了以后再来做充满，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如果圣灵的工作要充满在我们里面的话呢，那个分开的工作要先做。可是如果我们不肯让神把我们跟世界有一个分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充满的工作，这是必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还要走世界的路，我们就不可能结耶稣的果子。我们会结果子，可是那个果子呢，不是长存的果子，会结今生的短暂的，好像让你尝到，好像可是是有短效、短暂果效的，可是不能真实满足我们的。所以要先有我们先有一个分开，这个呢，这是我们要掌握到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说我不属世界，你们也不属世界。那我们心里头有这个了解以后呢，我们才不会跟着走，别人这样我也跟着这样，或者别人对你有一个排斥，可是我们就难受，我们就痛苦。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耶稣在这个地方联合结果子，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主联合，跟他一同受苦，一同被恨恶。这个联合必须是你不能只这个要联合，那个不联合，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从神得福也要从他受迫。可是借着在被逼迫、被恨恶中与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与主更深的相交里面。我们如果要跟主进到一个更深的关系的话呢，不经过这个呢是不可能的。好，然后为了这个呢，为了这个恨恶，门徒要被恨恶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十六章讲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 所以他预言到，他预先告诉我们会有苦难，可是他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苦难这个逼迫呢，是因为跟他联合的结果，是跟他联合所必然不可避免的一个后果。你跟主联合，不可避免的就会有逼迫，哎，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与主联合来接受，哎，接受他，因为我知道我是与主联合，好，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就像彼得前书说，当你们受苦难的时候，遇到火炼的试探，火炼是火般的试炼，不要觉得奇怪，啊，不要觉得奇怪，你要知道说必然就是这个样子。哎，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如果我们只要得好处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完全连结。我们必须知道说信耶稣呢，所以耶稣呢预先跟门徒讲，他是不骗你的，他把实话实说的，啊，将来会有苦难，那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就记得。我记得是撒杜牧师讲的，他说呢，他说在中国哈沦陷，我们讲沦陷，国内讲解放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宣教士还没有被赶出中国之前，那时候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那宣教士到中国去呢，他们传的福音呢，他们讲的信息就是说，神会保守你，神会保守我们，会使我们没有灾难，在各样患难中，他都会保守我们，不会有事。所以呢，他就这些宣教士就没有预备中国基督徒来面对即将要来到的逼迫跟苦难，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跌倒了，就完全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你看现在同性恋这个事情啊，堕胎这个法案一通过的话，我们如果不为同性恋证婚，我们教会就要受逼迫。所以这个逼迫的道理，我们先要掌握住，好叫我们到时候站立得住。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叫你们到的时候不至于跌倒，因为时候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想到我对你们说的话。那想到我对你们说会有逼迫，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逼迫的事情是早在神的预料当中，所以这整个事情都在神的掌控里面。耶稣是胸有成竹的，是在神的掌控里头，所以神还是坐在宝座上为王。即使有逼迫的事情临到，好像神不解救，可是其实神还是坐着为王。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他了如指掌，他都知道，而且他容许的话有他的原因在。哎，所以如果他说我把这些话先告诉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至于跌倒。那我们对于这个逼迫，对要被恨恶的这个真理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与主联合必然要有的事情。可是，在地上受逼迫，我们将来在天上就要得奖赏。殉道者有殉道者的冠冕，那是别人，那是不殉道人不可能有的。有一种光辉，有一种荣耀呢，是勇士里头荣耀，是一个平平安安、哈顺顺当当过一生的基督徒不能有的。所以在地上受的苦呢，在哥林多后书说，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有极重无比，因为有将来的荣耀，所以比起这些苦难比起来就变成自战，因为荣耀是永远的，因为荣耀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苦楚比起来就变成自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目要一直往勇士里头去看，往天上去看。可是同时呢，当有患难来的时候，这些道必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这些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不然我们就一定跌倒。哎，这是关于这一点哈。另外，我为什么会想到这首诗哈？就竹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昨天在写的时候就想到，这是曹植的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曹丕，他是当太子；曹植是小儿子。两个人文学素养都很好，可是曹丕呢，当了太子以后，就老是对这个弟弟呢不放心，所以就想杀他。后来曹植就写了这首诗。写就说就像呢燃豆萁哈，就是用豆萁，你们知道什么叫豆萁吗？就是那个豆藤啊，用豆藤干的藤子去煮豆子，哎，豆子是从这个豆藤里面啊摘下来的哈，所以呢用豆萁来煮豆子，豆子在釜中就锅子，在锅子里面哭泣，就说呢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为什么这样的伤害我呢？这样的的煎熬我呢？哎，所以就是兄弟互相残杀的意思。 所以我们呢，你看耶稣要离世的，他留下几样东西给我们啊。一个呢，他留下耶稣离去留下几个给我们呢，是族里面的兄弟啊。第一个是族里面的兄弟，对不对？我们互相做肢体，族里的兄弟，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借这个彼此相爱呢，我们就可以抵挡世人的恨恶。对，一个是留给我们的是弟兄，肢体互相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另外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平安，一个是他的话语，他的话是要我们去遵守他的命令，还有他的名，他把他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对，所以呢，就说如果我们兄弟，我们弟兄姊妹不彼此相爱的话呢，我们就是煮豆燃豆萁，就彼此相煎。只有外人呢，只有世人恨恶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主里头兄弟姐妹呢，一定要彼此相爱。若不彼此相爱的话呢，我们就抵挡不了世界的这个恨恶跟逼迫。可是若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可以得胜，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他没讲到的地方呢，你们就看讲义。那圣灵的工作呢，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那我今天在16章的讲义呢有写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我因为上个礼拜讲的这样快快的讲过去，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啊。那几节又不容易懂，特别是16章8节到11节那几节不容易懂，你们就看讲义哈。那我们下礼拜呢要讲17章，哎，那如果啊，你们就希望你们不是，如果是你们在家先把它读一读，看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有现在在为我们祷告什么。好，那我们请天君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照耀我们前进的脚步。然后我们真知道在你的里面和你的连接是如此的重要，使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人，自己的生命只有连接在你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永久的存活，使我们真正可以见到你那份大光。然后我们真正的在末后的日子啊，等我们啊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见到你。说真的，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和改变，使我们每天都能在你的话语里面常住在你的里面，并且使我们多结果子在你的里面。等你再来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数算我们的果子，一起向你来交账。说求你来不断的来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使我们无论在各样的方面，无论是公益、善事啊、圣灵，还有啊福音的果子。啊，各样的事情都让我们能够丰丰盛盛，说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